嘅呢件事情，亦都就系话神喺大卫身上边嘅嗰个拣选或者命定，重新嘅显出。讲得更清楚啲就系话，佢哋把神嘅旨意恢复去明朗嗰个地步，好就好喺呢处。如果就住佢哋嗰个人嘅品格，就唔见得乜嘢好。欲压欲从头到尾，唔系咁属服从神嘅权柄嘅人。虽然欲压唔系话顶坏，如果从人嚟讲，最低限度佢都会阻挡大卫去数点民数。最低限度喺征战嘅时候，佢都懂得去依靠神，唔系咁坏。但系而家坏就坏咗，对付所罗门呢件事上面。不接受神的管理，所以相形比较之下，约押不见得比那两个人好。然后下面就提到示妹，示妹似乎就没什么特别的描述他。不过从示妹他的出身是便雅悯支派扫罗的家族，然后在阿撒龙背叛大卫的时候，他那些的说话你晓得，纯粹是站在一个什么扫罗家的遗老那个地位上面来讲话来活动。根本不说话来讲，在示妹的心思的里头，他不够力，但是不等于说他没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呢，他就没有那种心思。那种心思是什么？是扫罗家的服仆。所以示妹在所罗门作王的这件事情上，总是成为一个产生威胁的力量。示妹这个家族不是太小，你也看到他这个人都是几不简单的。当然这个人的品格又很差，但不是在乎那事，而是在乎他对大卫家，这个不是说所罗门，是直接对大卫家的那个抗拒，是整个的去抗拒神的旨意。所以在次妹被杀了之后，圣经的记载就话咁样，点样？亚多尼亚、亚比亚他、约押、示妹的事情都处理咗之后，咁样，所罗门就坚定咗所罗门的国位，亦都就系话将一切敌挡神计划的势力系清除咗。到这个时候，如果照着那个历史上面的记载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这些敌挡的神计划的势力消除了之后，圣殿的建造然后才开始。这当中这个时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去注意。虽然《列王记》里面好像含含糊糊地交代这件事，但你细心看下去的时候，你都看到好像《列王记》就说第三章那时就说， 咩啊？佢就娶咗法老嘅女儿，但系就将佢摆喺大卫城。点解？呢次冇交代，历代志就有交代。历代志嗰次就话，大约所罗门都知道呢个系一个外邦嘅女子。如果进入去耶路撒冷去居住嘅时候，唔系咁美，因为神嘅约柜喺嗰度，神嘅约柜喺嗰个地方就系神所分别为圣嘅地方。法老嘅女儿喺到嗰处大概唔系咁合适，所以佢就冇俾佢住入耶路撒冷，一路留喺大卫城，直到佢嘅宫殿起好咗之后，先接过佢。历代志嗰处有个交代呢件咁嘅事情。因此我哋就睇到，当所罗门娶法老嘅女儿嘅时候，亦都就系圣殿开始建造嘅时候。咁呢件事情发生喺边处？发生喺佢嘅国位坚定咗之后，圣殿至开始建造。如果照住神起初嘅拣选，就系话大卫你系战士，流好多人嘅血，你唔适宜建造圣殿。将来你生个仔叫做所罗门，我用佢嚟建圣殿。如果照住神呢个咁嘅安排，就系所罗门一坐上王位就马上开始建造圣殿，就啱啦。因为所罗门嘅即时最重要嗰一点系建造圣殿，但唔系，系经过咗四年嘅时间，然后至建造圣殿。咁处理呢几个人嘅事，前前后后几多？亦系三四年嘅时候，因为侍妹就答应咗三年，答应咗个三年唔出耶路撒冷。咁但系咧，我哋要记得一件事：大卫未死，所罗门就作王。所以所罗门作王第四年开始建造圣殿，喺杀咗侍妹之后冇几耐就开始嘅。从时间嘅计算上，因此顶之门你睇到，这样就坚固了所罗门的。所罗门的王位就得以坚固。这句说话在那里出现，不是没有含义，有含义，是预备圣殿建造的那个环境。我们感谢主管理着一切的事，整个在第二章的里头叫我们很强的要找住一点是什么一回事。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只能够接受神的旨意，而不可以去拒绝神的旨意，或者去改变神的旨意。一切的拒绝和改变，结果都会落在神的追讨的里面。尤其是一个作君王的人，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作君王，所以我们不用紧张。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班人是称为有君王尊荣的祭司，因此在我们这班人的身上是有君王的成分。除了那个即时上面有君王的成分之外，我们那个生命作我们生命的基督本身就是君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头有君王的生命。因此我们不要说我们不是君王，所以我们不用那么紧张，我们说一样是要这样警觉的活在神的面前，去跟上神的计划。我想同弟兄姊妹交通一阵，唔多，弟兄姊妹仲有冇补充嘅问题？神究竟要透过呢两张嘅记录嚟向我哋讲乜嘢嘅话？但我哋还是仰望神自己来叫我们，因为他的怜悯依旧能够看得见。
读到所罗门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被所罗门几件突出的事情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而忽略了神在记录他的历史的时候所提及到一些相当严肃但是又不是那么突出来叫我们注意得到。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一路来的认识的里头，都是被所罗门第一就那两个妇人争仔的事同埋建造圣殿的事，这两件大事呢就好像把我们吸到一个地步呢，哎呀，所罗门不得了，再加上箴言传道雅歌三卷书，再加上略略在诗篇里面都有一些篇幅是出于所罗门，以至到我们从小就对所罗门的事情都是看见他的好。如果我们细心地看进去的时候，我们留意到神用所罗门这件事情是绝无问题，但是所罗门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够成熟呢，又是很显然。所以从开始的时候神就不住这样来提示所罗门，盼望所罗门能够体会到神对他那个等候，而他就按着神那个等候来跟上神在他身上面的所盼望他就到那个地步。所罗门的晚年是堕落，早期呢是向着神，但是他向着神呢始终不似大卫，差啲咁多。好多事情表现出来是差啲咁多。当我们一面看神用大卫的时候，我们要肯定神对他的使用，因为神使用他不是因为他配，是因为神在恩典里面拣选他。正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配，是因为神在恩典里面纪念我们。即使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显出神很丰富的恩典，我们本身亦无可夸，所罗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所罗门被神用那部分的神，我们是肯定神用的，但是在他和神中间的交通的关系上面，我们又看见神对他的那个盼望。第三章还未曾开始建圣殿，第三章呢大约是很可以在时间上面 来看呢，是可以是接得上第二章他的国位坚定了的时候的事，因为他国位坚定了之后他然后就开手建造圣殿。而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圣殿还未曾建造，第三章开始就说他娶了法老的女来做妻，这件事情究竟和所罗门做得对不对呢？你说他认真不对又好像不是，你说他认真对又好像不是。我们先跳去第十一章先，第十一章一节， 個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亞門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兒子、黑人女子。論到這些國的人，耶和華曾曉喻以色列人說，你們不可與他們往來相通，因為他們必誘惑你們的心去隨從他們的神。當然這番話是根據生命記來，神很明確的他指出以色列人不能同迦南七族的人通婚。那法老的女兒呢，就不在迦南七族的裏面。那如果從這次來看，他又好像沒錯，但如果從原則上面去看，神的話是說你不要跟外邦的人有婚姻的關係。如果從這處去看，又似乎這件事不太對，但所謂沒做，即使這件事情是這樣有些含含糊糊，但所羅門做了一件含含糊糊的事。他自己個人知道妥不妥當，他自己都知道不是那麼妥當，但他當時是做，怎知道他不妥當，怎知道所羅門知道這件事不夠妥當。你留心，當他娶了埃及的女的妻回去的時候，做妻子回來的時候，他沒有將他帶入耶路撒冷，他只是將他安置在大衛城。那大衛城是什麼？大衛城不是耶路撒冷，大衛城是耶路撒冷外面的一個堡壘。我們讀撒母耳記下的時候，記得大衛攻打耶布斯人的時候，就攻打那個叫石安的堡障，那個堡壘。後來攻下了那個石安的堡壘，就起了名給這個堡壘，就叫做大衛城，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城在耶路撒冷城外。在這處要給弟兄姊妹呢，就要分辨他先。我們讀主耶穌降生的時候，天使報的信就說，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個大衛城和這個大衛城是不是同一個地方？不是同一個地方。在英文聖經裡面你也看到那個用法都不同。舊約裡面講到的大衛城就是 City of David， 今天在大衛城裡面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 David City， 那個是伯利恒，這個是耶路撒冷城外的石安山上面的一個地方，不是石安山上面的地方，是一個叫稱為石安的寶藏。早半年我聽陳炳問於禮，他說你去這麼多次以色列，他說我對那些地理有些這麼多不太清楚，他就問他，其中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就是其中他陳炳問於禮就說，石安的寶藏在耶路撒冷城外，石安寶藏不是等於石安山，石安山還石安山，石安山在耶路撒冷城外，石安的寶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咁我哋留意到呢件咁嘅事情嘅時候，你知道上一次我就同弟兄姊妹提到，你比較歷代志下第八章，你就知道點解所羅門唔將法老嘅女接入耶路撒冷住，而安置佢喺 大卫城嗰处，一路等到佢嘅王宫建造好。佢原因就系话，佢话耶和华嘅约柜而家喺耶路撒冷里头。嗰时候未有圣殿安置约柜，就安置喺帐幕嗰处。佢话我嘅妻子唔合宜住喺神嘅约柜所在嘅地方，因为当时我哋知道，当时咧，当时嘅皇宫好简陋嘅皇宫，所罗门未曾起佢嘅皇宫之前，嗰个皇宫比较起上嚟算系简陋。约柜就系喺皇宫嘅旁边，我哋睇大卫嘅事情就会晓得，拿单同佢一讲嘢，佢马上就去到会幕嗰处嚟喺神面前有祈求，你就晓得当时佢住嗰个皇宫同埋约同埋会幕系好接近。佢话我嘅妻子唔合宜喺嗰处，点解唔合宜？圣经冇交代，但我哋从原则上面晓得，因为佢外邦女子，因为外邦女子虽然嫁咗俾所罗门。但佢仍然是外邦的女子，在神的面前，在那个佢冇归入到亚伯拉罕的话，佢仍然是不能去接近亲近神。所以从呢件事情上面，你睇到所罗门里头嗰个情形咧，佢唔系唔知道，但系佢合唔到。含糊的事情不止这么多，不过认真讲起上来，所罗门在含糊的里面仍旧有一个分别出来的心，不过不够绝对。在第三章开头那一段，我个人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神记录所罗门这一段的事情，在他拜得尊灵之前，会不会是神在这个时候就伏下了一笔，来指出所罗门以后失败的那个基本的原因？娶法老的女儿留他在大卫城，就说明了所罗门的里头有体验，但是欠缺一个绝对向着神的心。然后下文就讲，下文讲乜嘢？当圣殿未曾做好的时候，国里面的百姓在幽坛那里献祭。呢处所讲嘅幽坛唔止一个，系众数。呢处佢所讲嘅幽坛系众数，咁即系话唔止一个。而嗰个幽坛呢，我哋中文圣经啊翻得似乎俾面咗佢。仲称佢为坛，但事实上面咧，连坛都唔系，系乜嘢？总之系一啲高嘅地方，一啲高嘅地方，百姓就喺一啲高嘅地方嗰处嚟献祭。原因就系话，因为冇耶和华嘅殿仲未曾起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没有圣殿，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去在任何的地方去献祭？在圣殿未曾建造好之前，先有会幕，但会幕因为以色列人的愚昧已经成了七零八落，帐幕留在基甸，约柜来到耶路撒冷， 好似会幕成咗七零八落咁嘅样子。虽然会幕成咗七零八落，而圣殿又未曾建造起上，都不能因为呢个外表嘅嗰个混乱而随便喺人所以为对嘅地方去献祭。因为会幕建造嘅时候，喺利未记、喺申命记，神已经一再向以色列人提及到，不能为自己建造一个坛。献祭嘅事情喺会幕建立咗之后，献祭嘅事必须要在会幕嗰个祭坛嗰处嚟献。咁呢个系律法，既然系神俾以色列人嘅律法，又系用立约嘅形式嚟去显明呢个律法，咁所以虽然当时好似环境上面有缺陷，但呢个缺陷唔能够成为理由，叫以色列人可以随便去献祭。而所罗门作王睇到呢件事，他容让百姓是这样做，你就看到在所罗门的心思的里面，向神是不够绝的。尤其是在下面那句说话，弟兄姊妹你注意，就是刚才小灵特别交通的那句，他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看上看这两句，所罗门实在好，实在好，他爱神，又按着大卫所作的去跟随。但一加埋最尾那句，你留意那个语气，神好像在树入的叹息，所罗门好就好，有啲缺陷。佢话只是还在幽坛献祭烧香，呢、这个只是好似把神嗰个叹息带咗出嚟。哎呀，样样都好，可惜就系有啲美中不足。点解美中不足？香神唔够绝对。如果你真的爱神，你愿好完整的跟随他父亲大卫这样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幽坛献祭烧香这件事就要停止。但所罗门没有停止，他继续在那处做。神记录这类这样的事情，似乎叫我们看见所罗门晚年那个失败，不是失败在晚年那个时候，而是失败开始在如今。是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类这样的事情，如果我领会没错的话，我们真的不能不要求主给我们真的有个苏醒的灵来面对一切我们那个遭遇。有时好似流落的咁多嘅地步，唔系太大嘅问题。当时或者真系唔系太大嘅问题，但你能够喺一个地方留一个地步，你又可以喺别一个地方再留一个。你喺别个地方再留一个嘅时候，在别一啲地方亦可以再留一个，到处留下地步，加起上嚟嗰个总和就系唔简单。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向神的心思不够绝对，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留地步，亦都可以在别的地方留地步。可怕的地方就可怕在这上，不是在乎那一件事，是因为那件事情可以给你继续在其他的事上继续去留地步。 然后再落去，所罗门去献祭，但你留意，所罗门在这边献祭的那个祭坛，仍旧不是会幕的祭坛。这件事情真的很不简单，但是希奇的神没有追讨。在当时虽然神没有追讨，但是呢神有说话，一会我指给大家知道。那为什么他要去基甸那处来献祭？你知道所罗门献祭那个数量很大，是一些普通的高的地方，或者不解决得你这么多的牺牲的献上。但基甸那处有一个幽坛，这个幽坛呢圣经记录说是极大的幽坛，最大的定规不是会幕那个幽坛，那个祭坛，因为定会幕那个祭坛呢是五爪阔、五爪长、三爪高，五爪不是很大的，就是五爪大约是六尺几，丁方六尺几，不是很大，不算大。但如今是基甸那处，以色列人为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幽坛，自己就说很出名的幽坛。究竟是因为大出名，还是又大又出名？不管他是最大又好，或者最出名又好，总言之那个坛不是会幕里面神所指定献祭的那个坛。不过神似乎悦纳所罗门这次的献祭，因为既然神悦纳他这次这样的献祭，那应该不要追究他不按照神的话去献祭的事。但顶之门，你记得一件事，在献祭的事情上，除了指定的祭坛、指定的祭物之外，神还很注意那个献祭的人的心思，祭物要对，祭坛要对，献祭的心思又要对。如今呢，祭物是对了，献祭的心思对了，是祭坛不够对。我不是说二对一这样的比例，所以神说好了，姑且算你一次，不是。神说是看重所罗门真是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刚才都特别提到，早期的所罗门对神的寻求是肯定的，但他对神的寻求不够绝对呢，亦是一个事实来的。所以在所罗门处理神的事情和神中间的交通的事，我们总觉得用今天的说话来讲，略略有点马虎。不过神悦纳他的心，神当晚就向他显现，这个显现是说明了神对他的悦纳啊。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是在梦里面向他显现，神就跟他说，我准备向我求取一点的事，不理你求什么我都答应你。当时所罗门所求的就求智慧，这件事情是所罗门最突出的事情当中的一件。神就答应他，神不单止答应他，而且呢还将他没有求的都赏赐给他。神为什么这样做呢？ 从性质上面去睇，神自己同佢判断，因为你唔系为自己求，你冇为你自己求你自己所以所有嘅尊贵荣耀，亦冇求你自己嘅权势，你所求嘅系求你得着智慧去治理你嘅百姓。呢件事神悦纳，悦纳嘅原因系因为以色列系神嘅百姓，你要好好嘅治理神嘅百姓，要按照神嘅心意去治理神嘅百姓，即系话要把神嘅权柄好清楚咁样带出喺神嘅百姓嘅中间。呢件事情系神嘅心意，所罗门求对咗神嘅心意，神悦纳咗。正因为所罗门求对咗神嘅心意，神除咗答应神心意里边所罗门所求嘅喺神心意里边嘅事情之外，神另外加上尊贵荣耀俾呢个。正如神从新约到从旧约到新约听祷告嘅嗰个原则，你先求神嘅国同神嘅生活上面嘅一切，环境上面嘅一切，神话我都赐俾你。而家呢处嘢系嗰个原则，神喺度作。嗱，所罗门喺早期嘅时候，佢唔为自己求好处，佢亦有一个寻求神嘅心意。但唔知弟兄姊妹，你有冇留心到呢一点？平常，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呢件事情太突出，如果我哋话从小就喺基督教嘅环境长大嘅话，主日学你就听故仔听到而家，开门求智慧呢件事不得了。但弟兄姊妹注意，所罗门求呢个智慧，同埋后来所罗门所认识嘅智慧，系咪相同嘅一件事？个意思即系话，所罗门后来认识嗰个智慧，就记录咗喺箴言书上边，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这个后来所罗门的认识，但这个时候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不是这个智慧？神没说是，尤其是在历代志那处神讲得更清楚，他说你没有为你自己求什么，你只是向我求智慧来治理你的百姓。所罗门求的智慧是为了好好地去管理这个国家。列王记就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够辨别是非。历代志那处就讲到呢，你求智慧来管理你的百姓。那我们看这件事情又是美但是不足，同埋上面讲话所罗门爱耶和华，照着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来活在神的面前，只是他还在幽坛那里献祭烧香，是同一个情形。神把所罗门的弱点这样向我们来显露，神有意思，神要叫我们知道 日嚟到神嘅面前，对神嘅心意必须要建立一个绝对嘅拣选嘅态度。我哋承认喺做人嚟讲，虽然我哋而家系生活喺呢个叫做二十世纪嘅八十年代里头啦，好多嘅学问好发达，但喺做人嗰方面，喺思想嗰方面，我哋同所罗门嚟比较，我哋唔见得能够越过所罗门，唔单止唔能够越过所罗门，而且仲差得太远。你唔相信，你就睇翻《箴言传道雅歌书》里面嘅话，你会发现，哎呀，佢观察嘅事物，观察得几透彻，几细微。佢思想所接触到嗰啲嘅事情系几咁深入，而同所罗门一样咁样，尚且因为向神唔够绝对，而造成佢以后嘅失败。我哋今日若果喺神嘅面前唔够绝对咗，嗰个结局我哋而家可以想象得到。当神这样答应了他的时候，我们留意神对他的提醒。第十四节，神答应了所罗门，你要智慧，给智慧你，你没有为自己求什么，我都将一切的尊贵荣耀赐过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在列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十四节嚟，十四节系个提醒。换一句说嚟讲，十四节系指出所罗门，你而家仲有一个缺陷，你必须要注意你而家个缺陷。佢话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嘅道，谨守我嘅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如今你喺我眼前仲欠缺啊！唔够似你嘅父亲大卫一样咁样嚟活喺我嘅面前。如果你能够好似你大卫，你父亲大卫一样咁样，我会更多嘅赐福俾你，叫你喺地上嘅日子更加嘅长久。我哋睇到所罗门后来死嘅时候，圣经冇记载佢嘅岁数。但有一件事肯定，他后生过大卫。为什么？两个人都是作王四十年，但是所罗门是年幼的时候作王。因为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正如上一次我们提到，大概二七八岁，或者还年幼的那么多。因为所罗门是在大卫作王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后相当的日子，然后才出生。那显然他的寿岁寿命不是长，没有接受到神在这处所给他的带住条件的应许。哎呀，我们看到在神的监察里面，人都看到所罗门的完善的地方，但神看到所罗门的缺陷的事情，不住的让所罗门在这里接受一个提示。所罗门在这次接受了神对他的显现，当然里面是有一些的苏醒，所以他马上除了本来来献祭之外，你看到一样，他没有继续停留在基片献祭。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到神的约柜的面前献祭，虽然都不在会幕那个祭坛那里，但最低限度他已经发现一样东西，我不能够远离，我不可以在高处献祭，我又不可以在任何幽坛献祭，所以如今啊，会幕那个祭坛那个情形，或者是下落不明亦好，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好，圣经里面一路都没有交代，因为经过士师记这么长久的时候，又经过扫罗那个日子很多的扭头，但最近度他在这里有了一些进步，你看到他会来到约柜的面前去献祭，直接向着神来献祭。哎，可惜这个苏醒不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但是神都按着他的信实来答应所罗门。下面记载那里，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头有神的智慧能够断案。神没有因为所罗门有缺陷，所以神就对他自己的应许打折扣，神给所罗门显出神的智慧，这个神的信心。我读所罗门的历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有个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似乎没有太厉害的追讨所罗门犯罪的事，因为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所罗门直情是偏离，变成一个拜偶像的以色列的君王。神只是说你这样我不开心，我要将你的国给别人，不过为了大卫的缘故，我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你。似乎神没有顶厉害的追讨他，为什么神好像对所罗门是特别有一些容让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总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这件事情，神格外在他身上面多显出怜悯，抑或说是神用着所罗门来预表基督作和平的君王的这件事情，神又对他多的这样的宽容，我是不知道。但似乎神对所罗门那个追讨不似对大卫的追讨那么严厉，神对大卫的追讨很多次，每次都是这么不简单，拔士巴的事一次，数点文数的事情一次，那个扫罗随便残杀欺骗人所引起的那个后果，神又去到大卫那个时候来追讨，再加上阿沙龙的事情，一连串的事我们看见神对大卫非常非常的严厉，但对所罗门好像是多一些的宽容。究竟为什么似乎在圣经里面神没有交代这件事，但是从原则上面我们仍够可以体会到一件这样的事实。 正如刚才我们所交通过，因为所罗门对神的拣选不是那么绝对，所以神在他身上的追讨也没有那么严厉。这句话我们听起上来似乎对我们有些好处，如果因为我们向神没有那么绝对，神对我们的追讨没有那么严厉的话，他让我情愿神对我的追讨没有那么严厉。但等着你必定要记得一件事，纯粹站在个人那个立场上来说呢，咁你对神冇咁绝对，你个人有舒服，神嘅追讨冇咁严厉嘅时候，你个人有舒服。但你必须要睇到一件事，呢、这个咁样嘅人喺神嗰个面前嗰个亏损又系大。如今嘅舒服嚟换嚟将来嗰个永久嘅失去，好唔值得。唔且所罗门嗰度咁远，我哋翻翻转嚟睇翻呢处。当神喺第三章里边，把所罗门嘅事情系咁样嚟记录过之后，第四章开始就记录所罗门对以色列国嘅治理嘅情况，第三章同埋第四章读落去似乎唔系按照历史嘅次序嚟写，而系咧好大概嘅将所罗门呢个人做一个好简略嘅嚟记载，系咁样嚟写。然后第五章开首至开始系比较细微啲去记录所罗门嘅事，所以三章同埋四章，我哋作为所罗门嘅小传，或者话系简略嘅传记嚟睇。六章、五章以后，然后就系比较细致的咁多嘅嚟记载所罗门嘅事。第四章开始，开头嗰半系讲及到所罗门嘅神子，似乎睇落去冇乜特别，就系边个同边个做嘢，边个同边个同佢做乜嘢，边个同佢做乜嘢。但你睇落去呢，又有啲特别。特别嘅地方有两处。第一，这个又是我所不够明白的，不过我知道它是特别。第一，它将祭司亦列入所罗门的内阁那个名单里面，这件事情似乎好像不是那么合原则，因为所罗门作王是行政的系统，祭司是侍奉神的系统。那怎会祭司的名单会列入了所罗门的神子的里面？我承认我不明白，但我一处发现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从好处上面去讲去看的话，就是说所罗门在神面 在神的面前治理神的百姓，是同埋侍奉神调和在一起。从好那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看，但能不能够这样看，我不知道。如果从坏的方面去看，问题就大了。君王、先知、祭司
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三个独立的系统来。在大卫一直有先知扶持的，他亦接受先知所带出的属灵的权柄，但在所罗门的一生里头，我们见不到有先知，但是见到祭司成为他的内阁大臣。啊，这件事情似乎是有些 不简单，好像所罗门任命某某人去做祭司，当然他任命不会绝对不会亚伦的子孙以外来选落，这点我相信所罗门大约都不会越出这个范围，但是祭司的任命是根据君王，就似乎是越过了神所定的界线。咁所以如果从坏嗰方面去睇，所罗门嘅呢个外国大臣嘅名单有啲唔太容易叫人明白嘅地方。我承认两方面我都唔明白，好嘅我又唔明，坏嘅我又唔明。总言之，呢件事情系一件比较突出嘅事。第二件事情呢，是在他的内阁，在他的 政府组织的里面，或者这样说，他是很着重从以色列人中间去接受供应的那个组织。那这个又是他的政府组织里面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个特点就没什么所谓好和坏，因为在这个特点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呢，是表达出在以色列中当时的那个富足，他们必须有专人在每一个支派的里面来负责来收集，而当时的百姓送出这一切这样的需要呢，是绝对甘心乐意，不是好像现在我交税的时候，我今天跟 Eric 拿到这个，我觉得我这样算一算的时候，我可以少给一些税，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好像说上税这个事情，他们甘心乐意，这个是说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丰富足，所以还是好，所以在他的政府的组织的里头，我们可以总的看到一件事，一切都上了轨道，除了祭司那一点之外，各方面都是上了轨道，带出神的祝福。事实上面神也的确是给他有祝福，而神给他这个祝福呢，不是根据他们那个组织，而是根据神纪念大卫，在下文我们看到的，并且是根据神自己的应许。神应许什么？神应许所罗门是称为一个和平的君王，就是大卫要见面，神说你不见得，你是战士，你流人血太多，将来我给你三个儿子叫做所罗门，就是和平的君王，他才来跟我见面，这是根据神的应许，不是说他们这班人有这样的政府组织的时候呢，啊，神就一定要赐福给他们，不是那个原因，顺言是神自己的信实，纪念神自己的应许来做事。
但事实上面神果然是在这段日子的里面叫这个向神求取智慧来管理他的百姓的君王来去完成神的应许。小灵刚才都看到那几个地方，那几个地方聘起上来，你就看到一个和平又丰富的国度。这个是将来国度的一个缩影，在这里面都是挺吸引人的。他说二十节就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然后又说四境尽都平安。然后又说以色列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姚振弟兄就要将个琴挂在一棵树上面，啊，那个挂在那棵树上面，那个树下的人就很凄凉。但现在的树一班人，他们在自己的树下就不是很凄凉，是非常的喜乐、满足和舒适。啊，在自己的葡萄园，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在自己的葡萄园下，即是说在自己的产业，他们众人都有他们自己那个产业，而且那个产业是丰富的产业。那弟兄们，你看到这一切的事情 是描写到当时的犹大和以色列是怎样的丰足而又平安。而这个这样的情形前后有一个这样的呼应，因着神的百姓那个丰富，就显出了所罗门的管治的超越。你又可以反过来看，是因为所罗门从神那里得着智慧来管理他的百姓，以致到神的百姓在地上面来享用了神应许里面的丰富。不管我们从哪方面去看，你都看到一件事实，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丰足、以色列的平安，从表面上面看来是所罗门一个人所造成，但从实际上面去看来的时候，是神按照他的信实叫他的应许成就在所罗门的身上。不单只是成就在所罗门向神所求的那个事，而且是成就神向大卫所答应那个，让他的儿子作一个和平的君王来预备去建造神的圣殿。神要用一个这样的人来去建造神的圣殿。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所罗门的丰盛的里面，很清楚的神向我们指出所罗门有他的优越的地方，但所罗门能够蒙这么大的祝福，仍旧不是所罗门所有来换取，而是神仍然是神格外的怜悯，在神的百姓里面去造成。似乎今晚我和弟兄姊妹一直交通，有些同传统上面将所罗门抬举得好好好好那个事实有些的抬杠，我不是全心为要跟他抬杠，不过只是按照你说的事实的那个历史的记载来揣摩神为什么这样记载法，来揣摩当时圣灵感动人记录这个历史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记录法， 我个人一个好深的体会，三章四章，一面是说出所罗门有他的长处，另一方面说出所罗门仍旧是带着很大的缺陷在神的面前，但是神是越过所罗门的所有所事和所作，来照着神的信实去作成神所要作的功。所以过到第四章的最拉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似乎是一个树来列举所罗门的很威王的事迹，特别是关乎他的智慧和思想的方面，这一种这样的事情就引出一个这样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最后那句说话，天下的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用另外一个说话来讲，是什么？ 是一件什么事情？是所罗门的名声在全地那里升高，但是他能够在全地那里升高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智慧，而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赏赐。一直我们从这条根源追上去的时候，你仍够看到三章四章有一个总的心思在那里，是指出所罗门一切所作仍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去作成，并不是所罗门个人有足够的条件来显出神的荣耀，而是神的格外的怜悯来使用他去显出神自己的恩惠、能力、丰富和智慧。我们读这两章的时候，似乎不容易去找住神透过他的话所表明的那个心思，但最低限度我个人读下来的时候，我有这个体会很强烈。第一个体会，我们必须求主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方，在神的面前向神求主道。第二个体会，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蒙一切的纪念，总是神越过我们的实在的情面来显出他的面。因此我们越发需要到主的面前学习夸我们的主。而不重视我们的自己，我们盼望神在余下的日子的里头更丰富的来将他在三章四章里面的心意向我们解放。我个人都承认三章四章不容易读到有什么特别的，姑且话是亮光，但如果所体会的一点两点，即使不是这两章里面的心，那个主要的心意，亦都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奔跑的时候所需要学习功课。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这两次 因为我们看到圣殿的建造就比较难看，所以呢每次开手我都跟弟兄姊妹先交通，弟兄姊妹有看见就后来做补充。第五章本来不是那么难看，但因为零零丁丁的第五章倒不如扔埋落去，作为圣殿的建造那个准备去看它。上一次我们看到最尾的时候，神显出了他的同在，叫所罗门治理以色列国呢，是到到一个真的叫做天下太平的这样的光景了。当国内和国外都平静了下来之后，所罗门心里面就被引导去注意到圣殿的建造，情形有些似大卫想到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大卫那个呢要为神建造圣殿是真是很透彻的认识恩典，是自动的生发出来的一个意念。但所罗门呢，我们都看见仍然是恩典的催促，但这个恩典的催促呢，在程度上面我们看到同埋大卫所受的那个恩典的催促有些差别，或多或少所罗门在建造圣殿这件事上面似乎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是被动一点。那么他只是说父亲曾经有个心意起圣殿，但神不答应给他，指明要他的儿子来起，如今我就是那个儿子，所以呢为着当时神那个这样的安排，如今我要来做那件事，而略略有些被动的感觉。大卫是因为住在皇宫里面，想到神的约柜在帐幕，他感觉到赐恩的主反为在这样的卑微的里头，如果我继续让他在这种卑微的环境里面，就好像太过同神过不去，所以他起意 要建造圣殿。而所罗门很显然的是由于一个被动的安排，但是呢如今因为神格外的赐恩，由于神赐恩的这个这样的环境，以致到所罗门亦想到要去建造圣殿。第五章开始可以说是建造圣殿的准备阶段，他的准备呢是很具体的，去预备圣殿的每一个材料。大卫呢是笼统的预备那些原始的材料，而家所罗门是预备那些半制品的材料。所以第五章开始就从推罗王来发动。那顶之门你看到所罗门去进行建造圣殿呢，被动的情形很多，先是四境都平静，但是他还未曾想到要去建造圣殿，一直等到推罗王希拿哎呀听到所罗门接续大卫作王， 咁啊，差派嘅使臣嚟投递国书。喺一个新嘅政权出嚟嘅时候咧，又就建立嗰个外交嘅良好关系。用今日嘅说话嚟讲就咁样话，因为推罗王派外交嘅使节嚟一嚟，就挑动起大卫心所罗门心里面嗰个意念，所以佢亦同样又差派人去见希兰。他去见希兰呢，就似乎不是为着外交了，而是为着建造圣殿。他就提及到神将我兴起上来，又赐恩给我，叫所有的仇敌都伏在脚下。如今神俾我周围都平安，冇咗仇敌，冇咗灾祸，咁样我而家要嚟为神嘅名嚟建造圣殿啦。下文佢就讲到，你嚟帮我忙，我需要香柏木，我又需要一啲打石嘅人，嗰啲工匠嚟帮我手，一齐嚟预备圣殿用嘅石头。呢啲系佢有所求于希兰，而事实上亦都系希兰先能够同佢解决问题。我哋未人睇到佢向希兰求之前，我哋睇神喺呢件事情上有个本领。所罗门睇到喺佢嘅周围嘅平安，是神所造成的环境。既然是神所造成的环境，这个这样的环境的出现就是一个恩典，而这个恩典是因为神需要按照他自己的应许，给所罗门一个平静的环境去建造圣殿。一直从大卫向希兰讲的一番话，开头那段的话就叫我们看见，所罗门看到是神的信实引入了神的恩典。而因为神的恩典这么明显的显明呢，就带入了所罗门回想到神那个应许和拣选。这个应许和拣选的目的是把人带入侍奉和敬拜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尽管所罗门是有一些被动来去完成那件事，但究竟是有神的管理在那里。在时间上面我们看见神的管理，在四境都平静了之后，神管理那个时间让推罗王打发使臣来见他，让推罗王打发使臣来见他，就引动到所罗门想到他在神的面前要做而未做的那件事。当时他提起到要建造这个圣殿，但建造圣殿需要大量的香柏木，而以色列地呢是没什么香柏木出产，而香柏木出产最多就在推罗，即是现在的黎巴嫩。同时呢，在推罗这个地方不仅只是盛产香柏木，并且如同下面说，那些斩木的工人和将木材加工的工人，在当时来讲没什么哪个地方的人这一方面的技巧是胜得过推罗人。所以所罗门就向推罗王提出这样的请求，而推罗王就一口就答应了。当时推罗王亦向所罗门说， 我絕對樂意幫你，不過我們亦有欠缺，你又要幫我。黎巴嫩那邊，即是推羅那邊所欠缺的是糧食，所羅門亦很清楚的跟他說，我將你所需要的糧食又給過你。那段的歷史的經過呢，我們看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哦，那就是物資交換而已，但我們認真看上來，那個不是物資交換，而是神透過這件事情來去作成神所要作的功。我沒辦法查到究竟一個歌耳是多少，但照看那個數量，一年才給20000歌耳的麥，20歌耳的清油，那個 數量應該不會是太多，就算現在那個歌耳等於現在的公噸那麼多，那20000公噸的麥子和20公噸的油，在一年的裏面來作為那個這樣的貿易量，那就是很小的。今而所羅門所需要用的木材呢，個數量就很大。我們在這處來看，每個月10000人是從以色列派出去的，即是以色列每一個月都有10000人在黎巴嫩那處幫斬木、斬樹木，再加上黎巴嫩本地的斬木的工人，我估當時黎巴嫩所有的斬木工人都全數出動那麼滯，那你就會看到那些木材個數量是相當大，不單止個數量是相當大，而且當時動工的人也不少，因為黎巴嫩那方面除了木材之外，就還有打石的工人。那一次我們有理由可以去想像得到，在推羅那邊所付出的是比較他從所羅門那處所收取的呢是多，但推羅王在這件事情上非常之大方，你看他那個口氣，他就說你成全我的心願，將食物來給我的屋，給我的家，我就很樂意跟你做這件事情，我一定跟你這樣做，照著你所要求的去做。我們看下文還一個地方，後來呢就所羅門就將20多座城送給推羅王，不理那裡的城啊是好的地方抑或不好的地方，都是叫做20多座城，推羅王好像說你何必這樣做呢，我不受，你愛回我們如果將後下文那種事情來比較，我們會看見在聖殿建造這件事情上面完全有神的手在那處管理著，管理著來去作成那件事。由於這個這樣的情形，我們就體會到一點，儘管所羅門在建造聖殿這件事上面算是是被動的，但被動都好，只要你真的去揀選神的心意的時候，神就興起各種的幫助來去完成神的心意。那這個在第五章的裏面我們所能夠體會得到，如果零碎的我們還可以看哪一點， 在当时去参加预备圣殿的材料的那班人，我们觉得非常稀奇。所罗门有30,000的服苦的人，他不是叫他一年365日都做尽了那些日子的工作，他好像是轮班去做，10,000人一班，每一班是做一个月，一个月上黎巴嫩做工，剩落那两个月就回家休息。这样的工在世界上都挺难找，但感谢神，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仅仅做工那么小，因为这件事情是牵连到圣殿的建造起来的时候，神得着侍奉，神得着敬拜，而他们去预备这些木材本身就是一个侍奉的工作，是带着侍奉的性质。因此我们好看得到，一切在神的面前，神所纪念的侍奉的事，尽管外面看来好像是很粗重，但事实上面在神的面前是算是很轻松。那好了，我们注意在建造这个圣殿的事上面是动用了多少人，是动用了每一个月有10,000人去斩树、锯板或者锯木，然后呢有70,000人去抬嘢，80,000人去打石。哇，好紧张！如果用今日军队的编制来讲呢，10多师人。啊，成几个大军团咁样去预备呢啲嘅工作，但系我哋能够体会到一件事，人力系动用咗咁多咁大，但系目的只有一个，嗰个目的就系预备好圣殿实际要用嘅材料。圣殿里面要用嘅材料虽然数字系好多，但是如果将这成10,000人一摊分起来的时候，每个人在那处所付出的个工作量又不是太大，你仍然可以看到算是轻松。所以从建造圣殿这件事上面，外表看来那件是大工程，但在实际去进行工作的人呢的身上面呢，又不是咁叫他们背重担的咁嘅工作，这个是侍奉的原则。啊，亦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服侍神有一个咁嘅法则，神一定不会叫人背重担。如果在服侍神的事上面背重担定亏，是有些事情或者在神的面前不够准确了，一是人所有的是超越过神所量给他，一是人所作的根本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其实这个不正只是侍奉的原则，也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生活的原则。活在神的面前一定是享用安息，因为这个是主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你到我这处来，我就叫你得安息。得不着安息定规就是不在神的面前，没有去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看到在圣殿的材料的准备的上面，尽管好像是这么多的数字摆在那里，但你实际去接触到那个具体的情形的时候，你会看见作工的人仍旧是非常的轻省的，在那处来做神所要他们做的工作。好了，第五章我们这样算走过去，第六章 就讲到圣殿开手建造。在圣殿开手建造的这件事情呢，我们留意到一个大问题。那个大问题就是从第五章开始，尾开始就已经指出来了。他所有的石头或者说木头都是在山上面是预备好，是照足那个蓝图所需要的材料来预备好。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切的材料呢，一运到工地的时候马上就是应该是怎样讲，应该就是说盖搭上去的，不是去到工地的时候然后就去修改。现在美国的起屋都算是几管理科学化，全部的材料运到工地拿起上来就可以用了。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部分的材料要现场去略作修改。但当时圣殿的建造就绝不是这样的事了。在圣殿的建造就是说，每一运到工地的材料全部是照着那个要求准备好了，去到就是装嵌上去，就是一装嵌上去就完成那个部分的工程。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只是记录那个时候工作的情形，而是呢这件事情是神一切建造的那个法则。所以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说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那弟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作工的法则。这个作工的法则在近代好像完全被人忽略咁滞。呢个法则系点样嘅法则？